王毅央求美国放弃制裁，中共成国际威胁，事态会否升级？中国快艇两人亡引争议。年初八，福建刑满释放人员让灭门惨案。六四学生领袖吴宇开希跌落受伤，治疗顺利。以色列国防部长话，哈马斯已经失去斗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遭到国际社会围堵，无计可施，上到中共党魁在内的各级高官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挽回和欧美国家的关系。中共外长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被指既希望于美国解除制裁挽回乱局，但是回天乏术。根据法广媒体的报道，王毅在17日参加峰会期间宣称，中共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欧洲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对中共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审查，原因是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搞乱了市场。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大多趋向于疏远中共而非靠近中共。外界获得消息指出，王毅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期间，曾经要求中美两国不要脱欧。路透社18日公布消息，称王毅在同美国国务卿会面期间，称华府应该取消对中共企业和个人的制裁。不过业界普遍认为，中共央求获得美国认同的做法难以生效，原因是纵容中共发展会对欧美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指出，中共政府的军事动员和军民融合行为正在对印太地区造成恶性影响。该机构表示，在俄乌战争的经验下，如果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生事，外界可能需要应对一场抗日持久的消耗战争，这样会导致国际秩序更加不安定。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马克戈地警告，北京的军费扩张正在推动周围国家快速发展军备，包括日本、南韩、澳洲和台湾在内，这些国家的军费发展比例急升，目的只是为了对抗中共的影响力。日经亚洲引述研究员的讲法表示，俄罗斯原本对基辅发起闪电战，现在陷入泥潭，作为教训，中共政府正在将它的军民资源和法律适应于长期战争。据悉，中共政府在2023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预备役人员法，就曾被外界解读为扩大征兵令的准备动作。美国之音引述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分析，解放军在2015年军改之后，每一个集团军编成6个战斗旅，总计战斗部队约有3万人。另外一个讲法是解放军打台湾分3路进军，亦就是至少3个集团军，近10万兵力。但若借镜俄乌战争，这样的人数恐怕不足以征服台湾。沈明失说，台湾的条件可以以少敌多，比如有人说中共攻台第一波的登陆大概会有10万人，如果他分3个方向登陆，一个方向3到4万人，登陆作战攻方要5倍到10倍的兵力，台湾只有1万人就足以打败3万到4万登陆的部队。另一方面，中共在妄想发展军事野心之时，需要应对中共当局目前棘手的经济下行问题。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国新年期间前往天津考察，期间在车站食包回忆上山下乡，被指试图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塑造亲民形象。专家认为，习近平这次考察做show是为了以他本人文革受苦经历引出其后守得云开的内容。对此有观点表示，中共统治下的所有行为都是中共社会的真实缩影，想象很丰富，现实很骨感。公众号基本常识在18日公布的评论文章入边话，眼白白望着历史全面倒退的人，又怎知道哪一日才能够春暖花开。 中国快艇近日在台湾金门海域非法越界捕鱼时，遭遇台湾巡海处的驱离。在驱离过程中，快艇蛇行逃跑，不慎翻船，造成两人溺毙。中共国台办声称要求台方尽快查明真相。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云仁表示，中共在借题发挥向台湾施压。台湾海巡署2月14号公布消息，当日下午1点几，在金门北定以东 1.2 里海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艘中国籍武船名快艇越界捕鱼，立即启动驱离作业，该快艇随即蛇行逃跑。双方追缉过程中，四名中国船员不慎落海，台湾方面立即展开搜救，其中两人生还，另外两人紧急送医抢救后不治身亡。海委会主委管碧玲15号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不论亡者对错，他都诚心表达哀悼，亦保护亡者不被公审，但因为侦查不公开，现阶段不能够片面还原真相，所有过程时机成熟都会透明接受检视。中共国台办指责民进党当局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渔民，是导致这起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要求台湾查明事件真相，并正告台湾尊重两岸渔民在台湾海峡传统渔区作业的历史事实，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台湾立委黄文仁对希望之声表示，国台办的发言人认为台湾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中国大陆的渔民，这个反应有点过度了，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做这样一个反应，没有经过实际调查员有任何结果报告之后，就马上做出这武断片面的判断，就是代表他已经是心存偏见了。他指出，从台湾海巡署这边调查的结果发现，第一个是大陆的船只本来就有问题，第二个是他进入到我们台湾的禁制水域，第三是台湾海巡署要去检查，对方就开始用蛇行方式躲避，后来翻船，不是台湾这边刻意造成。两岸虽然说现在政治的关系不好，但是还是有沟通管道，只要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事务，台湾都会通报对岸，他们都会接收得到，但是他们不会回应。所以从以上的这些观察来看，中共国台办这一次的反应是刻意去强化，去刺激国内网络的爱国情绪，这些情绪又反过来说你国台办根本表现太软弱，那会不会变成是法律战？当然还是有可能，他借由这个事故意向台湾施压，然后否定台湾有禁制水域等等，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中共这一次借题发挥痕迹是相当明显的。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现在看来国台办不想升级，它实际上是一个偶发事件，因为中共疏于对渔船的管理，使得他们这种越界偷捕的现象频发，所以才有了台湾海事的驱赶驱离。他表示，中共不讲国际规范，不讲道理，他挑起任何事端，他一定是通过这些小事情，为了在国内宣传，给他那种不法行为找到所谓合法理由，这个是他有可能要做的。但是这个事情他没有升级的这种想法，主要是可能习近平最近也没说立即要攻打台湾，或者说立即要将事情搞僵，因为知道赖清德他是不会屈从于中共的。如果将一个偶发事件无限的扩大的话，会不会激发赖清德更加强硬的就职演讲发言？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就没台阶落了。中共如果不想立即打台湾，或者说他没什么具体措施的，如果赖清德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强硬，或者中共觉得他讲的话他不知道怎样做反应的话，那他就觉得没必要。所以我想他不想将这件事搞大，目前是这样，在国际上他亦闹不出什么，因为好像台湾执法的这种海事他都有录像的，不能够任由你讲的。据台湾海巡署统计，2019年到去年底，海巡舰艇驱离中国非法越境渔船6600多艘，扣留176艘， 裁罚138艘，罚款金额达1.39亿台币。2月17日大年初八，福建省泉州临安市东罗镇传出灭门惨案，网友发出消息指出，一名刑满释放男子冲入人家斩杀一家三口。网络传出消息话，呢次灭门案疑似源自聘礼纠纷，受害者家为女儿收受凶手150,000彩礼，随后另嫁俾他人。目前为止，中共政府官方并未俾出任何答复，反而封锁消息。当地网民传出短片，疑似事发地点附近拉起警戒线。2月18日，中文媒体烧伤晨报就该案致电南安市罗东镇政府，遭到工作人员敷衍，话需要询问南安市公安局，等待官方通告。仲话有官员抵达现场，多个部门介入。而市公安局声称，嫌疑犯男子已经被缉获，其他需要等待通报。而当地殡仪馆表示，当晚确实接受了事发地点送来的死者。据悉，嫌疑人与受害者都为该镇新明村人士。之前大年初一发生的山东日照市连环灭门案，引发全国网民震惊。但是中共政府为了掩饰太平，在媒体封锁了一切消息。六四学运领袖、民运人士吴宇开希近期未在公众场合露面。近日有媒体披露，吴宇开希在台湾大选的前一日不慎从楼梯跌落，情况一度危急。而在各界持续关注之际，吴宇开希本人和好友亦在社群平台报平安。同王丹、柴玲等同为六四学运领袖的吴宇开希，2月18日在脸书贴文，除了祝福大家龙年吉祥之外，亦针对过去这段期间被耽误到的各种活动参与、演讲邀请或其他未能尽到的承诺讲声抱歉，并提到失联过几月的主因。原来吴宇开希由于发生意外，在过去的一个月来几乎都在医院，经历加护病房、普通病房，到现在已经能够出院，并在屋企由亲人照护，恢复的速度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亦感谢亲朋好友持续的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吴宇开希说，是各位的声音将他从昏迷中唤醒，亦是为了持续和各位一起打造更好的未来，才令他如此快速的恢复。最后吴宇开希表示，即使目前状况稳定，但毕竟受了个大伤，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康复，眼前亦仲有漫长的康复之路，但他会持续努力奋斗，期盼能够尽快重拾日常。至于意外原因，王丹则在脸书发文简单讲明，吴宇开希在台湾大选前一日落楼梯的时候不慎跌落，手术时和手术后，王丹和另一位89同学颜柯夫守候在医院，曾经非常焦虑，但吴宇开希生命力顽强，一步步好转，现在已经脱离险境，目前在复健中。2月1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经过四个几月的战争，加沙的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已经失去了斗志。加兰特18日会见了在加沙走廊作战的部队指挥官，他对军队指挥官说，有200名战士在汉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投降，还有几十名战士在阿曼勒医院投降，这个表明哈马斯已经失去了斗志。加兰特表示，在新亚尔的领导下，加沙的哈马斯领导层现在忙着躲避以色列安全部队，以同外界失去联系。他说，哈马斯加沙分支没有反应，地面上没有人可以讲话。加兰特表示，哈马斯已经开始寻找新亚尔的继任者，目前哈马斯只在加沙走廊中部和与埃及接壤的南部边境城镇拉法组织了武装部队，其他地区基本瘫痪。加兰特说，如果哈马斯决定采取更多行动，将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伊朗人，亦没有国际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已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和哈马斯作战数星期，并在拉法采取行动，亦是在最近 以色列破坏了伊朗两条主要天然气管道，导致伊朗多个省份的供暖和烹饪燃气供应中断，此举对伊朗情报和安全机构的声誉造成重大打击。纽约时报认为，这次破坏活动标志着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影子战争升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